以涅槃为目标。
此时此刻，坚定你的心来听闻佛法。今天是传统的听法日，对我们佛弟子而言，这无非是学习法以增上正念和智慧的适当时机。长时间以来，我们一直都在领受和施予教法。今天这个日子，通常从事的礼赞佛陀、受持戒律、精进禅修和所听闻佛法等活动，皆应理解为增长心灵的方法与重心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其他意义。比方说，传授戒律时，出家人念出戒条，在家人发愿受持，切莫误解这个仪式。事实上，戒是没有办法传授的，也不能从他人身上求取或承受，也无法施予给他人。在我们的语言中，常听人们说，法师传戒，我们受戒。我们这儿的乡下都是这么说的，于是也就成了惯常的理解方式。这种以斋戒日来跟出家人受戒，出家人如果不传戒，我们就不得戒的想法，只是先祖们遗传下来的愚昧传统。这种想法无意表示我们摒弃了自我责任，对自己既无信心也无信念。这种观念延续到下一代，后辈自然也来跟出家人受戒，而出家人更相信在家人的戒是他们所授予的。其实戒律不是这样传授的，这只是在一些类似做功德的场合里，我们必须依照传统并使用名相来进行的一种仪式。事实上，戒律就在人们的意念里。如果有意义决心远离有害活动和错误言行，那么戒律已在你的内心不远处。你应有自知之明，跟别人一起发愿受持是好事，但自己持念戒律也无妨。若不明白戒条的意义，可以询问他人。戒律不是非常复杂而遥远的东西。因此，说实在的，想受戒和法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已当下具备了。宛如我们周遭的空气，只要一呼吸就能吸收得到。善恶的道理也是一样。如果有心为善，任何时空下，独自或群体均可行善。作恶也一样。不管跟一大群或一小撮人，私下或公众一样可以为恶，道理就是这样。这些是存在的事实，而我们应该将戒律视为所有人平常就该修学的。没有持戒的人与禽兽无异。如果你决心活得跟禽兽一样，当然无善恶可言，因为禽兽并没有这类常识。我们不会批评猫抓老鼠是不对的行为，那是因为它并没有善恶对错的概念和常识。它们是人界之外属于畜生界的众生。佛陀曾指出，此界众生但依畜生界的业而生存，至于能辨别善恶是非者，则属人界。佛陀是为人类而说法的。如果人类没有戒和善恶的常识，我们便与畜生无异。所以，最好学而时习之，让自己能依教奉行，这才是善尽生而为人的难得机会，令他完满成就。佛法之深，在于其不可无戒的教导，一旦有戒，才具备长养佛法的基础。戒是指被禁止和允许的条规，法则是指自然，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，不为自然而存在的事物。自然不是我们所组合而成的，而是依诸多因缘条件而生成的。简单的比方说，动物，以特定的物种孔雀为例，它们天生便具备 多种花样和颜色，并非人类所赋予或改造，它们天生便是如此。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小例子。自然的一切都存在这世界当中，这仍然是以世间的观点来理解。佛陀说法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自然，进而放下它，让它随因缘条件而存在。这里说的是物质界的色法，但说到明法，也是指心，是不能让它顺其本性的，它必须严加管训。总之，我们可以说，心是身形和言语的导师，所以需要严格管训。放纵它的本性，只会塑造出一只禽兽，它势必得受教导和训练。虽说心能明了自然，但是却不能完全放纵其本性。我们既然生到这个人间，无例外的均具贪嗔痴烦恼。贪使我们追求种种事物，造成心陷于一种混乱失衡的状态。自然便是这样，它任由心逞一时之快而漠视不管，如此只会带来热闹。我们最好还是接受法真理的熏陶。当内心起嗔时，我们会想找人宣泄，甚至可能气愤到产生攻击或杀人行为的地步。可是我们不能顺其自然地放纵它。我们明白它的本然，洞彻它的实相，然后再如是教导心，这才叫修学法。吃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当它现起时，会让我们为事所困。如果放任它，只会继续愚痴下去。因此，佛陀告诫我们要认清自然，教化自然，训练调御自然，并确实认清它的实相。比方说，人天生就有身和心，一开始他们先是出生，过程中有所变异，直到最后消失灭尽。这很平常，也是他们的本然。我们不怎么能改变这个事实，我们尽可能的训练心，一旦时间到了，就必须通通放下。要改变或超越这个事实，已非人类的能力所及。佛陀所教的法，是用来让我们在事实的行为、言语、意念都能正当正确。由此可见，他是在教人心，使他们避免被蒙蔽在自然、世俗地以及臆测之中。世尊指导我们要看清真理，他的法是凌驾超越世间的教导。我们存在这世间，生于这世间，但他教我们要超脱这世间，不要沦为世间法和习性的欲求。犹如掉进泥坑的钻石，泥泞和污秽再怎么覆盖，都不能减其光芒、色泽与价值。纵使泥泞附着其上，钻石依然如故，不因而有任何减损，因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物体。佛陀因而教导要超脱世间，也就是指认清这世间。他所谓世间，并非指天地和种种元素，而是在说心，存在人人心中的轮回流转。这种轮回世间，才是佛陀意所指涉、所认清的世界。当我们说认清世间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佛陀可能得飞遍天涯海角才能认清世间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指的是个单一点，一切法都得回归这一点。譬如说，人，男人和女人，只要观察一个男人和女人，便能得知宇宙间所有人类本性，其实大同小异。或如果研究热能，只要在热的本质这点上明白了，热的来源和因子便不是问题，这就是热的。认清这一点后，对宇宙间任何地方的热 我们都心里有数。佛陀认清了这一点，因而说他的知识无远弗届。由于某方面认清了冷，所以当他在世间上任何角落遭遇寒冷，他均已心知肚明。他教导单一点，以让世间众生能认清世间，认清世间的本然，就像了解人类一样，认清男人女人，就看破了世上一切有情的众生相。这就是他的智慧，知一法而识万法。世尊所弘扬的法，目的在于离苦。这脱离苦海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免于苦？我们可能稍加研究，必须对心理的思维和感受做点研究，如此而已。它是我们现今所无法改变的。如果改变得了，就能解脱生活中所有的苦和不圆满。只需改变这一点，我们对世间的成见，我们的思维和感受方式。如果我们对事物有了新观感、新见解，表示我们已经超越旧概念、旧见解了。佛陀的如实法所指的并不遥远，他是在教关于我这东西并非真我，如此而已。佛陀所教导的一切都指向这不是我，也不属于我所有。自我和他人是不存在的。如今，当我们接触到这段话时，我们读得并不真切，也没有正确的解读法，依旧认为这是我，这是我的所有，仍然只取事物并赋予它们意义。一旦这么做，表示我们仍解脱不了它们，以致涉入更深，状况愈糟。若能认清我的不存在，身和心亦如佛陀所言的确实无我，再持续审查，最后终将达到确实无我的觉悟境界。我们由衷的觉悟自他的不存在，愉悦只是愉悦，感受只是感受，记忆只是记忆，思维只是思维，他们无非只是如此。快乐只是快乐，痛苦也只是痛苦，善只是善，恶也只是恶，一切的存在无不只是如此。没有真正的快乐，也没有真正的痛苦，有的只是种种因缘条件的存在，只是快乐，只是痛苦，只是热，只是冷，只是众生或人。你应该持续关照，以看清只是本然如此，只是地水火风罢了。我们要继续解读这些事物，审视这一点，以致概念终得改变，对事物的感受也有所不同。我的存在和事事物物皆属于我所有的坚定意念会逐渐释怀。当这类想法免除之后，正向的概念才会逐步增进。一旦无我的觉悟达到极致，就能推及这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推及我们最真实的财产和琐事、朋友及亲戚、富贵、成就和地位，跟对待我们的衣服一样。我们穿新衣服、新裤子，穿脏了会将它洗干净，穿一段时间后它磨损了，我们就把它扔掉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我们总是在丢旧衣服添新装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会对自己在世界的存在保持同样的观感。我们不会怨天尤人，也不会受外界所苦所累，我们依旧如故。差别在于对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有别以往了。我们的认知除提升外，也将看见真理实相，并证得无上的智见和应当明了的真法之见。佛陀教导我们应当明了和洞见的法，但这应当明了和洞见的法在哪儿呢？它就在我们当下的身和心里。既然已经拥有， 便应该明了和洞见它。例如，我们均已生在人间，在这里所得到的注定会离散。我们见过人类诞生，看到他们死亡，看是看到了，但并未认清楚。有人诞生时，我们欢喜若狂；有人死亡时，我们痛哭欲绝，没完没了地继续这样下去。我们的愚痴终无止息的一天。若见生，那不是智；若见死，一样不是智。除了没完没了的愚痴外，别无其他。好好把这一切看清楚，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。思维当下那我们皆当明白和照见的法，这法此刻当下已然存在。你的心对此要坚定，将收摄和自制派上用场。如今我们就在现世万物当中，所以不应对死亡心存恐惧，应恐惧堕下恶道才对，应害怕堕下恶道才对，而非死亡。在世时应恐惧的是犯下恶行。我们遵循的都是些老套，不是什么新事物。有些人活着，可是对自己却一无所知。我现在做了什么有啥了不起，反正死后也不知会怎样。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正给未来种下新种子，只看见旧的果报。他们只重视当前的体验，而没有觉察到果必来自于因。这些子就是等待被播种，从无明衍生出的行为就这般的连环下去。只是当你尝受果报时，并不思考这一切环环相扣的关系。一旦心里的执着很强烈时，我们就会经验到炽盛的痛苦、剧烈的悲恼、艰巨的困顿。我们遭遇问题最多的地方，往往是我们最注意、渴望和在意的环境。请好好处理这个问题，趁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，解读它，直到你能转化它，使问题迎刃而解。不论我们当下正遭遇生命中的哪一阶段，终有一天还是跟它诀别。所以，切莫虚度光阴，要修行心灵的开展，把诀别、离散和失落等转作此刻当下的思维对象，直到你熟能生巧，视这一切无非寻常自然的事。当你为之忧恼、懊悔时，要有智慧认清这份忧恼与懊悔的界限，依真理如实来认清他们的底细。如果能这样的看待事物，智慧就会升起。一旦苦产生，只要加以审查，智慧也能在同一处升起。问题是，一般人通常都不愿意去审查。快乐和不快乐的经验在哪儿升起，智慧就在那儿产生。如果我们认清了苦乐的真实面目，也就知法了。一旦知法，就认清了世间。果真认清了世间，就知法了。说实在的，对大多数的我们而言，只要是不愉快的，我们就不愿意去知道它，摆脱不了对它的嗔恶。如果不喜欢某人，我们就不想见到他的脸，也不愿意靠近他。这是愚痴、不善巧的人的个性，不是好人的作风。总之，我们喜欢某人，就会理所当然地想亲近他，尽量和他在一起，并为此感到快乐。然而，这同样是愚痴的。他们事实上就像手掌的手心和手背一样，并无不同。手掌翻过来时，看到的是手心，手背在反面，所以看不到。反之，则看不到手心。苦中藏匿着乐，乐中藏匿着苦，所以我们看不清。邪掩饰正，正又掩饰邪。 只看到单方面的知识是不完整的。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把事情做完善，继续关照事物，明辨真假，认清事物真相，追究到底，成就寂静。时节因缘一到，我们自能彻底突破和放下。现在，我们有必要坚定意志地明辨事理，且不断地努力地突破。佛陀曾对头发、指甲、皮肤和牙齿做过教示，将我们要从此处着手分析。一个不懂得分析的人，只知道要把持着他们不放，趁我们跟他们还没有一分为二前，即他们来成就禅修吧。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世间，所以应小心谨慎，广行善施，常诵经文，善加修行，以增上无常苦无我的慧观。纵使心不愿言听计从，也要这样继续分析下去，才能在当下觉知。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可以办得到的，可以领悟超越世间的智慧。我们受困于世间，而这就是灭世间之道。透过思维和超越世间的见解，才能使我们在世时就超脱世间。纵然生活依旧在人间，但我们的见解是超世间的。在世间法里，众生除了行善，也会造恶。如今，我们努力地修德损恶，善报来临时，不应趋就善，当能加以超越。如果不超越它，你就会沦为德行和善的概念的奴隶，使你陷入困顿当中，从此伤心泪不绝。尽管行善无数，只要执着它不放，你依旧不得解脱，伤心泪也不得停歇。但善恶皆已然超越的人，不再有伤心泪可流，泪水干枯了，终能有个了结。我们应学习善用福德，而不被福德所用。概而言之，佛陀教法的重点在于革新我们的知见，知见是能改变的，只需要观察事物，知见自会改变。我们出生后，必会遭遇衰老、生病、死亡和离散，这一切就在此地不远处，不劳你往天上找或地下寻。我们所需明白和透彻的法，可以在每天的每一刹那，于当下我们的内心中得见。出生时，我们充满喜悦之情，碰到死亡，我们就伤心落泪。我们就是这样耗度生命的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道理，可是我们却仍未确实地审视它们，从而明白真理。深陷这无明中的我们，还在问，我何时才能见法？可是法却是此刻的当下便能照见的呀。这才是我们该学习和参透的，也是佛陀所教导的。他并没有教导关于梵天、魔王、龙天护法、罗刹、神灵等的种种，而是教导众生应该明白和参透的道理，我们确实能领悟的真理。外在的现象就是这样示现着三特相，内在的现象指此色身也是如此。在头发、指甲、皮肤和牙齿中就能看见真理。昔日英姿焕发，如今形色憔悴，青丝已化作白发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难道你会说这些你都看不见？稍加留意应当就能瞧见。如果我们真在这些上头用了心，一点都不含糊的认真思维，便可获得真知。如果这是件达不到的事，佛陀也不会费心去谈论它。在他无以数计的弟子中，有多少人觉悟了这道理？只要愿意去观察事物的人，终能明白，法就是这样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，所以佛陀希望我们能认清世间。 既生于人间，智慧自然得自人间。佛陀是一位清楚明了人间的世间解，意思是生在人间却不被世间法所缠缚，处于诱惑和嗔怒当中却不被诱惑和嗔怒所挚爱。这是平常语言能详述和说明的，佛陀也就是这么教导的。我们平常虽说我，谈我和我的，你和你的，但在无我的觉悟中，心却依旧不受干扰。回想一下，我们以小孩的方式跟小孩说话，碰到大人则用大人的方式说话。若用小孩的语言跟大人说话，或用大人的口吻和小孩交谈，都是行不通的。要善用世间法，就必须先明白此时是在跟孩子说话。虽然谈我我的，说你和你的才恰当，但内心中却是法的，安住于无我的觉悟中。各位皆应当具备这种基础。佛陀因此说，依法为基础。既然生活和修行都在人间，你还会以自己的观念、欲望和想法作为你的基础吗？这是不正确的。法才应当是你的衡量标准。如果以自己为标准，会沦为自恋；如果把他人当标准，只会落入一种迷恋。对自己或他人着迷，都不是法的方式。法是不偏好任何人或顺应不同风格的，它是依随真理的，它不会一味迎合众生的喜恶。这类习性反应跟万物真理毫无关系。如果这点确实都详思熟虑了，且彻底的审视以认清真理，就能入于正道。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是如法的，思想是正确的，言行举止是无误的。因此大家都应该深入地探究这一切。我们何以有苦？因为缺乏智慧，不知事物的生起于灭，不解凡事必有因的道理，这就是无明。一旦无明现起，种种欲望继而生之，随心所欲的后果便是制造苦因，接下来的结果势必是受苦。当你捡拾一堆木柴，又在它上面点火，希望它烧不起来的几率有多大呢？你在生火，不是吗？这就是起因。如果了解万物的这些道理，戒德就会从此产生，法也从此处生起。因此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佛陀建议我们都要做好准备，不需太担忧或太烦虑事物，只需往这里看，往没有贪、没有嗔的地方看。佛陀曾教导要成就涅槃之因，如果是觉悟涅槃的因缘，就要去着眼万物皆空，所作皆伴，达到止息的境界。着眼不再有因，没有自他、我所有的境界，这种眼界于是成为达到涅槃的因缘条件。接下来修习布施也会成为了悟涅槃的因缘，持戒也是了悟涅槃的因缘，听闻教法也是了悟涅槃的因缘。这么一来，所有法的修行都将会成为涅槃的因缘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将视野放在涅槃上，而仅着眼于自我和他人，就会没完没了地执着下去，而无法成为涅槃之因。当我们待人接物时，人们谈的总不离自我、我或我的，以及我们所拥有的。我们毫不迟疑地认同此观点，立刻认为，是啊，没错。但这是错误的。纵使心说对，没错，我们都必须加以把持才行。这就像若是小孩怕鬼，或许是因为父母也怕鬼的缘故。 但父母会因此忌讳谈鬼。如果他们谈鬼，会造成孩子觉得没有庇护，没有安全感。不会，爸爸一点也不害怕，别担心，爸爸在这儿呢，鬼根本不存在，没啥好担心的。其实父亲可能也害怕鬼，如果他提起鬼的话，到时全家都会被鬼吓到跳起来往外跑，导致父母和小孩一家大小无家可归。这绝非明智之举，你必须把事情看清楚，再学习因应之道。即便是把虚妄的外相当作真实，你都一定得告诫自己，其实事实不然。就这样的对着他，向内教化自己。当心以自我认知世间时说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你就必须告诉他那不是真的。你必须能置身于度外，不被世间习性洪流淹没。一旦随波逐流，大水势必淹没我们的心。我们可曾注意过事发经过？届时是否有人留守看家？成就涅槃之因，不需将任何其他事物当作目标，一心以涅槃为目标。所有世间法的有和生、福和德的方式，均无法达至涅槃。造福及善，以其善去时，不需心求太多，只要心向涅槃即可。想持戒、想入定，终究只会在原地打转，不需太渴求这些，只需心向止息的境界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从有到生，我们对许多事物都极度焦虑，遭遇别离死亡时，我们哀痛落泪，但我们只能想到，这有多愚蠢，我们为何哭呢？你以为人们死后会到哪里？如果他们还桎梏于有和生，他们其实哪儿也没去。小孩长大成人后，搬到曼谷大都市里，但他们仍心惦自己的父母，他们不会去想念别人的父母。返乡时，他们会回去自己父母的家，而不会到别人家去。当他们再次离乡背井时，想念的依然是他们的屋问的家。难道他们会对别人的家乡产生乡愁？你认为如何呢？因此，当呼吸停止，我们的生命结束时，不论曾经几世轮回，如果有和生的因子仍存在，时就会倾向他所熟悉的地方投生。我想我们对这件事都太恐惧了，所以请别为他落泪。想想这句话，业力牵引众生投生种种牲畜，所以他们牲畜离我们其实不远，只在各个牲畜间来回流转，在未来世变换形象得新面孔，只是我们无从得知，如此罢了。只是在轮回的流转中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其实哪儿也没去，一直在轮回而已。犹如从树上摇下来的芒果，或像没捕抓到黄蜂巢的捕蜂网落到地上一样，它只会原地不动，不会跑掉。佛陀因此说，以涅槃为目标，全力以赴达成目标，别到头来沦为掉落在地上的芒果，哪儿也没去。如此革新你对事物的观感，如果革新得了，就能得悟大平静。请革新吧，来瞧个明白，这些都是我们该确实看清和明白的。如果确实看清也明白了，还需往哪里去呢？戒自得成就，法也会成就。请好自审视这一点，它并非遥不可及的事。知见一旦革新，就会明白，这与观看树叶飘零的道理一样。当叶子枯黄时，会从树上凋落，等到春暖季节来临，又会绿意盎然。有人会为凋零的落叶而哭，会为新绿而笑吗？如果会， 那一定是疯了，是不是？道理只是如此罢了。若能这样看待事物，我们就会没事。我们明白这都只是事物必经的过程。不论我们过去曾经历多少次轮回，道理仍旧不变。一旦学习佛法，获得真知，如是革新世间之见，便会体悟平静，解脱对此生现象的迷惑。但真正的重点其实在于，此刻当下我们仍活着，我们当下正在经历过去因所导致的果。有情众生投生世间时，无非是过去行为的呈现。凡有情众生当下的欢乐或苦难，均是过去所作所为的结果，在过去衍生于当下承受，接着当下所承受的，继而影响此刻制造的因，成为未来的依据。因此，未来所经验的便是果，从此生到下辈子的轮回也是如此形成的。这一点各位应当要明白。听闻教法理应解决你的问题，理清你对事物的见解，进而转变你的生活方式。一旦狐疑不在，痛苦自能止息。当你停止贪爱和心里的忧恼时，不管任何遭遇，即便是困扰你的事，都会因明白它的无常变化而不受其困苦。反之，若有令你高兴的事，也不至于得意忘形，因为你清楚适当的放下之道。你的见解维持中立，是因为你了解无常，也知道如何如法的处理事情。你明白善恶的因缘条件是不断的变化的，认清内在的现象，就能认清外在现象。对外不执着，对内就不执取。审视自我的内在和外在，其实是无有差别的。如此一来，便能安住于平常心中，也就是平静平等之中。若受到批评，我们不为所动；若得到赞许，也持平如一。让万事万物如此来去，我们不受其所扰，这才是解脱。明白正反两极的真相，就能体会安乐，而不着于任何一边，才是真正的快乐与平静，超越一切世间万物，超脱一切善恶，超越因果，超脱生死。虽生于人间，却超脱世间。超脱世间，勘破世间，才是佛陀教法的本怀。他的目的不再让众生受苦，他切盼众生能得到平静，认清万物真相，悟得智慧。这就是法，也就是认清事物的本然。世间万物的生成本是自然，勿须庸人自扰。这道理不论身在何处都一样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，趁我们还活着时，应训练心对万物都持平如一，能施与他人财物。一旦临命终时，当能将一部分布施给需要的人，如同施与自己小孩东西一样，这种施与会令人相当愉快。如果能将财富全布施出去，一口气不来时，因为一无所有，自然没啥好执着或忧恼。佛陀教导，要在生前死去，在万物未消灭前，先行止息，这样就能安然了。事物未毁坏前，先令毁坏；未结束前，先令止息吧。这才是佛陀教法的本怀。纵使百千劫来不断听法，若不明白这些重点，还是无法离苦得到安乐，无法洞见法。可是若依佛陀本怀，明白事理，处理事物，便称之为见法。这种知见能止息苦，解除一切热闹。只要是全心全意的精进修行者，能竭尽所能的安忍训练和增上者，终能证得安乐与止息。无论身至何处， 苦不相随，无论老少，苦皆解脱。任何处境，从事任何工作，由于心已处于离苦安乐的境界，所以了无痛苦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这就是自然。佛陀因此说，要革心之见，而后才能正法。当心与法相融时，法便契入内心，于是心和法无有分别。这是修行革心之见，体认事物者所证悟的。整个法都在于自知作证的，绝无可能有他人授予。如果我们执意为艰难的，它就不容易；如果我们视为轻松的，它就不会太难。思维并洞见此一重点的人，并不需懂太多。彻见一点，洞见一点，洞见生死，洞见现象依自然法则生而又灭，便能知晓一切万物，总归不离真理。这便是佛陀的道法。佛陀为绕益一切众生而说法，希望我们皆能离苦得安乐。离苦绝非要先死了才行，不应该以为死后才能离苦。我们可以在此刻当下超脱苦难，我们可以在今生今世透过心中升起的见解与事物的认知中解脱苦。如此一来，坐时我们快乐，卧时也快乐，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快乐。我们不再有过失，不再遭遇恶果，安于解脱的境界，心清净光明而平静，不再昏暗烦恼，是达到佛道究竟喜乐的人。请大家好自审视这一点。各位在家信众，请善加思维这点，以获得领悟和能力。你如果苦，那就以修行来减轻你的苦。如果是大苦，就让它化小，由小化无。这点是大家都必须自己去落实的。所以，请稍加努力地好自反省这段话。愿各位成就增上。